资深传媒人物，中共若果封控，中国可能出大事。国产疫苗害惨儿童，中共无事。美议员指中国污染大蒜恐威胁国家安全。美国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台湾条款多得令人震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解除清零封控一年的同时，一场新的疫情已经在全中国蔓延，医院爆满，大白再度出现，民间担心当局会再度封控。前中国媒体人赵南健认为，如果中共再这样做一次，中国可能马上要出大事。赵南健12月9号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说，因为现在临界点已经到，大家的忍耐力在白纸运动的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中国人全民能够忍耐，特别归宿，即使是这样，他们亦都忍受不住，如果不是生活和精神到了悬崖边缘，是不会行动的。虽然白纸运动很快就被打压，但是这个社会的受压极限已经呈现出来，只要再有一些接近白纸运动的社会压力，中国一定会出现暴力革命。赵南健在中国做记者多年，对中国人有深刻了解，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几十年来因为洗脑已经麻木，普遍失去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只有受到重挫才可能觉醒。三年的清零和白纸运动都是重要的转折点，而且清零亦都摧毁了中国经济。赵南健预计中共可能发生内部倒冧，譬如说公务员都出不到粮，所有的军队和公检法都没有钱，如果发生这种社会危机那阵，中共垮台这一日就很近。赵南健是最早在社交媒体就中国疫情发出警告的自媒体人之一，早在11月中下旬，他就透露肺炎疫情在中国越来越严重，大连气氛紧张，开始死人，但是官方就封锁消息，在国内网络有关疫情的消息和影片全部都被删除。赵南健对向中国说，他对疫情的敏感是在2003年非典，即是 SARS 的时候开始的，当时他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孭着一部相机周围走，接触了很多医院的主任和医生，亲眼见到很多其他人见不到的东西，例如当时北京整个长安街几公里都没有一个人，社区发生疫情，武警或者医生就将那个社区包围封锁。赵南健回忆说，在北京高碑站地铁对面的惠通河附近，可以见到很多着白衫的抬着担架，至少抬三个人出来，还有武警在附近守卫。我那阵时还年轻，见到这种场景真是很害怕，不知所措。后来我专登打电话给某医院的检验科主任，这间医院整间在当时都封闭了，只是接收非典患者。据他说，医院的空气全部都是病毒，他们就用大量消毒液，以致到疫情还未结束，医院的去水管就已经被消毒药水腐蚀了。当时北京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去采访，但是他们是去那里做样拍摄，做假宣传，说为了救非典病人怎样怎样，而不去报道非典的严重性。赵南健亦都注意到官方隐瞒真相带给社会的影响，他打电话给很多朋友，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那种危机感，当时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认为赵南健是开玩笑。由非典到新冠，再到现在这一轮的不明肺炎，中共隐瞒真相、强力管制全社会的做法不断重复，外界担心这个冬天中国人会过得非常艰难。美国病毒学家林晓旭博士在亚洲很想聊节目讲到，在这场疫情之中，儿童是最脆弱的一环，而 原因之一就是三年封控伤害了中国儿童的免疫力，例如得不到充分的阳光，没有充分的户外活动等等。还有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被封控在屋企，不能够充分接触不同的病原体，亦都阻碍免疫系统发育。这样一旦同时爆发多种病原体的浪潮，小朋友就承受不住，而一旦出现白肺，死亡率就可能升到 20% 至 24% 之间。中国大陆正爆发新一轮的不明呼吸道疾病疫情，多地儿科医院爆满，除了儿童之外，成年人和老年人亦都染病，而且去世的人数亦都开始增加。而中共官方就一味呼吁民众打疫苗。11月26日，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兴建议，能够接种疫苗的尽量接种疫苗，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月29日亦都在官方网站发文话，建议重点同高风险人群及时接种疫苗。而美军病毒专家林晓旭日前表示，对于而家的新冠病毒来讲，现时的疫苗都没什么太大作用，而且中国疫苗不安全，完全没有儿童临床试验的数据，所以同细路打疫苗就好像做实验。林晓旭12月9日在青英论坛节目表示，中国大陆是用灭活疫苗，这个灭活疫苗实际上是要将一个危险的病毒大量地培养出来，然后杀死，令病毒失去活性，之后再注射到人体作为疫苗。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大风险的。国际社会对一个未知的病原体一般来讲不敢轻易做灭活疫苗，因为在灭活的过程，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灭活不干净，所以对处理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中国的科兴和国药基本都是国企，他们很难去把控质量。另外一点就是中国的疫苗在临床试验方面也都是不完整的，无论是科兴亦或是国药都没有非常系统性的完整三期临床试验的报告，政府就批准了。虽然后来在巴西等其他地方做了一部分的三期临床试验，做了一些补充，但是整体就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报告。另外，这些疫苗大规模在中国推出之后，也都没有追踪疫苗广泛接种之后的不良作用，没有这方面的系统性报告。林晓旭强调，最可怕的一点是有限的临床试验全部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根本就没有儿童的临床试验数据。但是在紧急的状态下，中国政府又将接种疫苗的年龄下限突破了，规定儿童都要打疫苗，所以这些小朋友打疫苗的话，完全就是做了白老鼠。林晓旭进一步解释说，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现在小朋友的大面积感染，而且是重症，甚至有些出现白肺，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一，可能是在过去三年多的疫情期间，儿童的健康可能因为疫苗的质量问题已经受到摧残，也都可能是因为极端封控措施将小朋友困在屋企，没有正常的生活规律，令到免疫力下降。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亦都在青英论坛表示，因为中共一直宣传他的疫苗是世界上最好的，说国外的富豪不打美国疫苗，出高价坐飞机到北京来打疫苗，这些都是中共的宣传，他一直都是这样宣传，并且封杀质疑的声音。中共的媒体一直没有去报道对疫苗的质疑。年仅40岁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邱勇才因为疫苗后遗症去世，最近甘肃的杨君花女士亦都因为打了国产疫苗之后，同邱勇才一样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她就同一些人联名起诉国务院同卫生健康委员会。据讲联名的人大概有1380多人，他们都是在打了疫苗之后身体出现严重的不良症状， 有些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有些出现淋巴癌。美国联邦参议员史考特指控中国大蒜用粪便施肥，并且用污水栽种，非常不卫生，恐怕会威胁国家安全，将会提出法案管制。史考特在个人官方网站发表的新闻稿说，他近期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华府要重视来自中国的污染大蒜，原因是栽种的方法令人担心。他说，中国大蒜每年入口美国的总量位居各国第一位，总额超过5亿美元，但是中国大蒜不卫生，不单止使用人的粪便施肥，还用污水栽种，收成之后再漂白，流入美国市场之前先去除大蒜根部，外表看起来卫生健康。史考特表示，由于大蒜是常用食品，如果不安全的话，美军就不能够保卫国家，就会威胁国家的安全，因此每个美国人都期盼政府能够保护美国消费市场，免受有害产品和无良农业界的伤害。政府必须确保所有美国人和家庭的食品安全问题。史考特强调，商务部必须立即调查中国污染大蒜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同时将会提出污水大蒜入口法和污水大蒜入口关税法，来解决中国污染大蒜的问题。据明慧网报道，2004年法轮功学员明心因为阅读法轮功的资料，被关押在甘肃省兰州市铁路看守所，在那里他被迫做劳工剥蒜皮。他说，上午在门口塞入一麻包袋完整的大蒜头，当日必须剥完洗净。一个小囚室里面6-7个人，少的时候2-3个人，看守所里面没有足够的水来梳洗，卫生条件很差，他们被迫用手一反一反地剥蒜，不用半个钟头，你的指甲边就会裂开，然后每剥一反，蒜汁渗入去指甲，那到很痛。大蒜里面的蒜氨酸可以融化指甲，露出刺痛的肉，那些不能够再用手剥大蒜皮的人，只能够用牙齿咬走蒜皮，有时要剥到半夜2-3点钟。另外，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的报道，山东的将军2010年因为征地纠纷蒙冤入狱，在监狱里面处理剥皮大蒜，用的是厕所水，大便和小便池是剥蒜冲蒜的地方，非常不卫生。在看守所里面，一日剥40斤，大约20公斤的大蒜，剥不完还会被酷刑折磨。就事件追查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曾经表示，这些劳工产品不单止侵犯劳工人员的人权，而且还影响到所有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因为这些产品是劳工人员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生产的，而且他们很多人长期患有疾病，包括一些传染病，但是又得不到医疗保障，疾病就会通过产品传播。美国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协调版出炉，该版本含有多项涉及台湾的条款，包括美台防务关系、网络安全合作，以及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咨询以及制度性的能力建设项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今次的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湾问题关注的细致程度令人震惊。综合美国之音和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12月7号公布了预算金额达到8860亿美元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NDAA 的内容。根据公布的版本，国会要求和台湾有关官员协商之后，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培训、咨询和制度性的能力建设计划，扩大美台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积极保护军事网络基础设施和系统，消除有危害的恶意网络活动等。法案要求国防部长 每半年向国会递交报告，讲明中共在台湾、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等地的军事发展，包括军事行动、采购和武器升级等。谢田教授9号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美国今次的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程度令人震惊，非常细致，当中包括要求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情报总监明确确认中共的威胁到底有几大，中共做了些什么，美国军方要确保美国开发的武器会不会使用，掌握的情况是什么。令人很关注的一点就是要求军方作出一个一旦中共封锁台湾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美国会怎样面对。我觉得实际上他们已经预料到两岸关系新的发展。谢田教授认为中共不一定会用武力抢滩、强行进攻这种地面战或者是渡海作战这种方式来攻打台湾，因为他恐怕没有胜算。但是中共可能会长期演习，不断地演习骚扰，然后封锁，令台湾的能源和资源的供给都中断，令台湾的一些高科技晶片的出口亦都中断。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共举行军事演习，来往台湾和中东的这些轮船海运的保险费用增加了。如果中共真正开始封锁的话，保险可能会更大幅度加价。如果保险费用增加得太高，实际上就等于是切断了海运的航线，因为中共经常雇用民用船只，几百艘漫战齐发在菲律宾沿海骚扰菲律宾海军，中共亦都会用它过来骚扰台湾。谢田教授担心中共利用收买亲共人士的方式占领台湾，他说中共可能用封而不打，围而不打，就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因为中共在台湾岛有相当多的亲共人士，收买了同化了很多人，有些中共捣乱的人士第五中队，譬如说将台湾考虑封锁，然后他们直接呼吁说要中共出兵，中共进入去维持秩序，那你说这个时候美国真是没办法军队介入，所以这确实会出了很多难题给美国，你不是军事介入，也都不是武力统一，那到时他就说那边很多人要求和平统一，现在就是和平统一，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现在看美国国会也都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国会今次是加深了对台湾关注，并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迫切感，中共是很有可能在今次总统选举前后对台湾做出一些骚扰甚至封锁。旅澳学者李元华赞扬国防授权法是一个认真关心台湾的可操作性的军事法案，非常具体，是一个能够保证台海地区安全的可行法案。他说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话，美国绝对不容许中共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因为中共其实不是简单地一个打台湾问题，就好像俄罗斯这种野心并不是乌克兰，是它的周边甚至整个欧洲，中共是用台湾问题试探世界的反应，那美国政府也都绝对不容许中共在台湾问题上肆意妄为，所以美国的国策是这样，将抑制战争的风险放在最前面，将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军事国力显示在前面，等中国不敢轻举妄动。中共痴心妄想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美国就放弃不理，没有这种逻辑关系，也都没有这种可能。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